盼望在嚟緊嘅日子咧，即、就、係、是、我最後依六次馬太福音嘅查經裏邊咧，我哋能夠透過主耶穌基督喺一啲人睇嚟好艱難、好挑戰、好衝擊嘅環境當中嘅時候，佢種嘅生命流露係如何嘅去面對個環境，同埋我哋點樣能夠效法主嘅樣式。因為給主作見證嘅就係我哋手頭上依本聖經啦。咁所以咧，頂姊妹記住咧，喺嚟緊嘅聚會裏邊咧，我哋會由馬太福音27章第一節。就查考到馬太福音28章最後一節，咁盼望六次嘅聚會裏邊咧，我哋能夠去完成咧神俾我哋嘅恩典啊！所以今晚咧，我會同大家思想嘅經文咧，就係馬太福音27章嘅第1-14節。首先將呢段經文咧，去讀出嚟先嚇。嗱，弟兄姊妹留意咧，剛才讀完14節經文啦，今晚嘅焦點咧就喺經文嘅14節，就係耶穌仍不回答。連一句話也不說，以致巡撫甚覺稀奇。弟兄姊妹，如果留意14節經文，其實就是講論到當耶穌基督被一班的祭司、文士、長老的控訴，在當中其實很多的毀謗、很多的論斷、各方面的攻擊、傷害的。另外同時主耶穌又要面對賣主的猶大，亦都要面對巡撫的比拉多。如果大家經文再睇落去嘅時候，喺14節咧會經歷到咧，就係主耶穌亦都要面對一班嘅羅馬兵丁嘅羞辱，亦都要面對一班被誤導嘅以色列民族咧喺公堂裏面咧，其實佢哋呼號咧就要將耶穌基督釘十字架。喺整段經文嘅背景咧，其實好清晰俾我哋睇到一件事情嘅，就係道成肉身降世為人嘅主基督，當佢馬太福音27章開始嘅時候咧，其實係走緊佢最後一段的人生的歲月，就是他即將要去到各個他山上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然後成就一個永恆的救恩。而馬太福音27章呢，其實開始就描述了耶穌基督所經歷在人世間一切的苦難。這個苦難呢，其實個部分呢就是跟旁邊的人呢對他的攻擊、對他的誤解、對他的傷害、對他的毀謗是息息相關的。如果看整段經文很清晰，主耶穌要面對祭司、文士、法利賽人，亦都要面對賣主的猶大，要面對審判他的巡撫比拉多，要面對羅馬兵丁的羞辱，要面對他所愛的、所揀選的以色列民族，他們在一同的呼號要將他釘十字架。但是在這個時刻，一個很不可思議的情況出現，如果你留意經文第14節，就是當耶穌基督在這樣的環境之下的時候，他的反應是怎樣呢？就是主耶穌連一句說話也不說，以致到當時審判他的巡撫比拉多，他有個反應就是以致巡撫甚覺稀奇。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當你看到這段經文的時候，你的感覺是怎樣？事實上，如果當我們了解那個環境的背後的情況的時候，道成肉身的主，他有完全的人性。当他面对这些环境，这么大的冲击，这么大的挑战，这么大的伤害的时候，如果按照人性，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在这样的处境，你会有什么反应，你有什么行动。如果以一般人的行动，当你被误解、被批评、被论断、被毁谤、被攻击、被出卖、被审判、被羞辱、被定罪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歇斯底里出来起来辩护。咁嘅境況之下咧，主耶穌連一句話都不說。嗱，依個俾我哋一個即係其實去思考嘅地方。道成肉身嘅主，佢係完全嘅神，但係同時佢係完全嘅人。喺好多處境之下，佢以一個完全嘅人性去面對呢種環境嘅。咁究竟耶穌基督嘅表現咧，帶俾我哋咩思想同埋學習嘅地方咧？咁就係今晚我哋所要思想嘅重點。我哋如果從聖經嘅啟示當中咧，我哋發覺神好喜歡講説話嘅。由創世紀開始嘅時候咧，當神創造人類，當神介入人類嘅歷史當中咧，其實神一直都講説話嘅。神一直向佢所愛嘅人去宣講真理，指責罪惡，安慰人，去挽回人，去引導人，去牧養人。神係好喜歡講説話嘅。但喺呢一種境況之下咧，我哋發覺主耶穌咧，其實有一種嘅我哋人睇嚟好奇怪嘅表現啊，就係連一句說話都不講，連一句說話都不回應。當他回應的時候，只有一句說話，就是當巡撫比拉多問他的時候，你是猶太人的王嗎？他就說你說的是。 我哋能唔能够效法主嘅样式，喺一啲充满艰难挑战嘅环境当中，竟然能够可以平静安稳，连一句说话都唔回应。嗱，弟兄姊妹，呢个系俾我哋一个非常非常大嘅学习嘅榜样。点解我咁样讲咧？因为特别喺人生活着嘅时候咧，一啲喺艰难挑战冲击嘅环境当中咧，人通常咧。如果在主耶稣的环境当中，可能我们会有愤怒，我们会有忧伤难过，我们会有失望，我们会愤愤不平，以致我们会作出很多反应。我记得我以前就讲论到，当风浪来的时候，海面上的水呢，它就很激动的，就是很多很多很多的反应。但是深海里面的海水呢，其实它很稳定的。咁其實如果從主耶穌基督嘅反應裏面咧，我哋會睇到一件事咧，就係一個人嘅生命嘅內涵，當佢如果係穩重嘅時候咧，喺平安穩妥嘅日子佢能夠穩，但係喺一啲充滿挑戰、衝擊、艱難嘅環境當中，佢仍然能夠穩。嗱，頂姐妹，依個就係我哋需要學習主嘅樣式。嗱，剛才我哋所唱嘅詩歌就話：主，我願像你。但當我哋話我要像主嘅時候咧，有一件事情我哋都唔能夠逃避嘅，因為我哋係一班屬主嘅人。我们是基督门徒，主所遭遇的一切的环境，如果我们真是一班分别为圣，我们跟从主，一班的神的儿女，我们持守真理，我们指责罪恶，我们分别为圣，我们跟随主的脚中行的时候，主耶稣明明的宣告，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所以在我们一生的活着这段日子里面，无论可能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也好，婚姻里面也好，教养儿女也好，在我们工作读书的地方，甚至乎连我们侍奉的地方的时候，我们都无可逃避，一定面对一些充满挑战的环境，就好像主耶稣基督所面对的。如果有一天这些环境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问题就在这里了，究竟我们有主耶稣基督那种生命的属性能够面对这些环境呢？如果不能够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崩溃的。我们在很多的处境之下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忧伤难过，我们欲哭无泪，我们其实愤愤不平，我们真的很多很多很多的反应。但是我们盼望呢，今晚呢，当我们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发觉主耶稣在这样的处境之下呢，他连一句话也不说。那我们就必须问两个问题，为什么主耶稣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一句话都不说呢？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能够在这样的处境之下一句话都不说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当中掌握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和怎样能够的时候，到我们去面对相类似的环境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好像主一样能够安然面对。我发觉在马太福音刚才27:1-14经文里面，主是有一份的平静安稳的态度去面对一些很可怕的环境，他能够继续走下去，以致能够走到各各他山上，为世上的人预备永恒的救恩。但如果当主耶稣不是这样的生命的表现的时候，可能他已经在这场的行上各各他山上的路上，他已经失足了。但是主能够可以站立得稳，主能够继续前行。那在当中我们要问为什么同埋點樣，咁我就覺得好有意思啦。我哋會思考，如果喺我哋喺相同嘅環境之下，我哋嘅表現係點咧？弟兄姊妹，好容易嘅啫。你翻到現實生活當中，你要面對你嘅家人，可能面對你嘅父母、你嘅配偶、你嘅兒女；翻到公司，你要面對你嘅同事，或者你要接觸一啲朋友，甚至喺教會當中相遇一啲嘅弟兄姊妹。在这样的处境之下，如果你同样好像主耶稣面对一些人看来可怕的人事环境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究竟会是怎样呢？如果我们的反应不是好像主一样能够平静安稳，连一句话也不说，我们的生命其实不能够承载到那个环境，但主能够。所以当中呢，我就会跟大家思想第一件事，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连一句话都不说呢？我相信第一件事呢，为什么主耶稣在这么艰难的环境，这么充满打击伤害的环境之下，他仍然能够不为自己辩护，他不去反驳，他不去反击，他不去讨论。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弟兄姊妹，这个真理的掌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们今天在一些 充滿打擊挑戰的環境之下，我們可能有很大的反應，一些不正確的反應，不正常的反應呢，因為原因很多時候我們不明白今天我們所處身的環境，它不是偶然發生的，它是背後有牽附上帝的旨意。特別留意主耶穌所面對的不是跟罪惡或者真理有相關的，那是他個人面對一些艱難的挑戰的環境，打擊傷害的環境的時候，在那種處境之下，他為什麼連一句說話都不說，連巡撫比拉多都稀奇。但如果頂姐會細心想一件事，其實不是單止巡撫比拉多稀奇的，其實連攻擊他的人，連毀謗他的人，連出賣他的人，連打擊傷害他的人，羞辱他的人，都覺得出奇的。因為這個反應實在太不正常，是吧？即是如果我們可以去指罵一個人，我們去攻擊一個人的時候，很自然的他的反應一定是可能憤憤不平。但是主耶穌能夠可以在這樣的境況之下仍然保持那份平靜安穩呢，第一個原因我會跟大家思考，就是因為他是完全順服天父上帝的旨意。在這裡我跟大家看幾段經文，由舊約我們看到新約，為什麼在一些困難環境之下，人能夠可以好像主耶穌一樣默然不語，好像沉默的羔羊一樣呢？第一段經文呢，在舊約的詩篇39篇第九節，是大衛的見證的。大衛如果大家了解他，特別在他跟掃羅去爭戰的時候呢，他面對很多環境，被掃羅很多的追殺，很多的攻擊的時候呢，其實他是很艱難的環境。詩篇裡面呢，充滿他內心世界裡面很多的掙扎的，但是呢，他能夠可以表達出呢，他會默然不語的，就在舊約的詩篇39篇第九節。如果頂姐妹我們能夠掌握到這句的經文的當中的真理的時候呢，有一日當我們可能都面對好像主耶穌一樣，面對被誤解、被批評、被論斷、被出賣、被毀謗、被攻擊、被傷害，但我們思想到原來這些事情不是偶然發生，原來背後有天父上帝的旨意的時候，我們能夠安靜下來的。詩篇39篇第九節，我們一起讀出來好嗎？因我所遭遇的事出於你，我就默然不語。這個是大衛的見證。為什麼大衛會成為一個神所喜悅的君王呢？不是他一生沒有犯罪、沒有犯過錯、沒有得罪主，而是其中一種情況之下，因為他雖然面對很多艱難、很多的挑戰，但當他認識到這些艱難、挑戰、打擊、傷害的根源竟然是來自天父上帝的旨意的時候，他就默然不語。這個是非常之寶貴的一個榜樣。另外道成肉身的主亦都一樣，如果大家看腓立比書2:5-8的時候，使徒保羅就提醒我們當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在當中就會講到順服天父上帝的旨意。我們都一起看看那段經文，新約聖經腓立比書2:5-8，但願這段經文再一次提醒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樣式，為什麼他在這樣的處境之下，他連一句話都不說呢？我們一起都將幾節經文讀出來，新約聖經腓立比書2:5-8，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這個就是主耶穌生命的榜樣。他全心順服，能夠去到以至於死的時候，再沒有一樣的艱難，沒有一樣的挑戰，沒有一樣的打擊，沒有一樣的可怕的人事環境能夠動搖到他，因為他願意順服天父上帝的旨意。因為順服的時候，我們就發覺主耶穌能夠歡樂起來。我跟大家再看一段經文，就是馬太福音第11:25-26。這兩節經文的背景就是當主耶穌去到伯賽大，去到哥拉信的時候，當他傳講天國真理，那些人都拒絕的時候，其實主耶穌的內心世界都有反應的。但是當他能夠察驗到天父上帝的旨意的時候，當他順服的時候，他能夠感謝主，因為父的美意本是如此。我們都將這段經文讀出來，馬太福音11:25 到二十六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露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嗱，点解我同弟兄姊妹读刚才嗰几节经文呢？其实俾我哋睇到一件事情好重要。主耶稣喺一啲人睇嚟充满困难、挑战、伤害嘅环境当中，能够连一句说话都唔讲咧，原因因为佢系顺服天父上帝嘅旨意，佢明白佢嘅遭遇唔系出于偶然嘅，唔系因为罪嘅问题，乃系因为天父上帝定义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嘅主基督要有啲咁嘅经历。嗱，当佢能够有呢个睇见嘅时候咧，佢就能够顺服啦。弟兄姊妹，呢个就俾我哋一个好宝贵嘅提醒啊！主耶稣能够喺一啲人睇嚟嘅充满挑战嘅环境当中，能够一句话都唔说，佢唔起嚟争论，佢唔起嚟辩护，佢唔起嚟反击，佢唔起嚟反驳。原因因为佢顺服天父上帝嘅旨意。嗱，呢个其实就系我哋必须去问自己嘅。在一些充满打击伤害的环境当中，可能我们内心世界有忧伤、有难过、有灰心、有失望、有愤愤不平，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能不能够因着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而能够平静安稳下来呢？如果你在路加福音里面描述，主耶稣当时是欢乐起来的，因为他知道神容许一些境况临到他身上的时候呢，是一定有他的美意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人世间有时很多的遭遇呢，都好像主耶稣一样，其实在很多这样的客观的环境之下，其实我们真的会崩溃，我们承受不住的。但是如果弟兄姊妹有一个顺服天父上帝的心态，有一个顺服主的心怀意念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仍然能够站立得稳。我常常讲一句说话，人生好残酷的，人生是很多遭遇是很可怕的。这些个可怕的环境很多时候神没有改变的，神容许我们在这些经历当中，但如果我们能够顺服，这个是天父上帝在我身上最好最美的安排的时候，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痛苦和伤害减到最轻，最后好像主耶稣基督一样，能够连一句埋怨的说话都不说。但当我们不会埋怨，我不会投诉，我不会反驳，我不会反击的时候，那份属天的平安、属天的喜乐就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但如果我们不能够顺服在天父上帝的美意之下，我们一定会愤愤不平的，我们一定会感受到很多的忧伤、难过、很多的痛苦、伤害，弟兄姊妹，会缠累着我们一生的。所以第一件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问啊，为什么主耶稣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能够一句话都不说呢？因为他愿意全心顺服天父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和计划。我相信有三方面我们需要掌握的。弟兄姊妹，第一，为什么我们能够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呢？因为我们首先第一件事需要掌握真理。为什么主耶稣能够在一些艰难的环境当中他能够平静安稳呢？弟兄姊妹，有一个情况呢，是他跟世上的人很不一样，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主基督，当他准备去到各国他山上为世人预备救恩的时候，他已经预先知道他会面对文士、法利赛人、祭司、犹太人、巡抚比拉多、卖主的犹大和罗马兵丁一切的打击和伤害。弟兄姊妹，你留意在福音书里面的记载，耶稣基督曾经三次跟一班的门徒说，他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要受一切的苦难、一切的逼迫祸患。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但他亦都是完全的人，所以他和你和我一样都有他人性软弱的一面，但他能够安然面对环境，因为他预先知道。弟兄姊妹，我们都一样，如果我们能够有圣经的真理掌握，我们知道我们一群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在地上活着寄居这段日子，如果我们真的跟从主的话，我们真的侍奉主的话，我们真的持守真理的话，我们真的分别为圣的话，我们一样面对主的环境，所以这些挑战、打击和伤害亦都会临到我们身上。但如果我们预先知道，我们就不用措手不及了。撞车大家都好惊，嘣一声架车撞埋你， 我想大家都嚇一跳或者很大的反應。但如果我預先知道的車會撞過來呢，我都會害怕，不過害怕的程度就會減少了很多。弟兄姊妹記住，你跟我是屬主的人，你跟我還會在這個世上寄居。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我們會在什麼世界？會在一個罪惡的世界，我們會在罪人當中，我們旁邊很多的人事環境隨時都變幻莫測的。今日可以很好，但明天可以改變成為另外一個人的。但如果我們不預先知道這種境況的時候，當這種情況發生，我們就會措手不及的了，我們在當中就很難去面對。所以第一件事，如果要能夠順服天父上帝的旨意，能夠可以安然面對那些環境，因為我預先知道，我不希望這些事情發生，但如果它萬一發生的時候，我心裡面仍然有那份平靜安穩，處變不驚，這個是一個很需要的。當然第二方面，我們怎樣能夠順服天父上帝的旨意面對這個環境呢？其實弟兄姊妹跟一個很重要的元素有關，就是弟兄姊妹我們的生命的成熟程度。小朋友面對艱難呢，一定會喧巴嘈閉，一定。弟兄姊妹，如果我們的生命呢能夠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主耶穌之所以能夠面對，因為祂的生命的屬性不一樣。如果我們能夠效法主的樣式，有一個成長成熟的生命，我們同樣能夠順服天父上帝的旨意。很多時候不能夠順服，因為我們生命太幼嫩。當個生命很幼嫩的時候，我們只能夠尋求我自己所期望的環境，我自己所喜愛的人與事。但當我生命成熟的時候，我都不希望遇到那些可怕的人事環境，但是當萬一遇到的時候，我仍然能夠平靜安穩。當然第三樣，其實如果要能夠順服天父上帝的旨意，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因為主耶穌和父神有一個愛的關係。當他和神之間有一份愛的關係的時候，萬一一些因為很可怕的環境臨到他身上的時候，因為和父神這份愛的時候，他願意去面對。今日弟兄姊妹，你和我都一樣，如果我們和主耶穌督之間的愛的關係的時候，在一些處境當中，我們其實都不想，的確是很艱難，但我們明白原來背後有神的美意。弟兄姊妹，我常常講一件事情，神容許沒有一件事情會臨到我們身上，但當神容許的時候，祂一定沒有搞錯，因為祂要用一些人體來很可怕的環境建立我們的生命。因為沒有一個風平浪靜的日子，生命能夠成長成熟，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沒有的。所以聖經講得很清楚，我們落在百般的試煉當中，為何都要以為大喜樂呢？因為神要透過一些人體來艱難的環境，叫我們最後的生命的屬性能夠成全完備，毫無缺陷，將來能夠在基督台前交帳的時候，得著那份生命的冠冕，榮耀的冠冕。弟兄姊妹，這是神永恆不變的旨意的。主，我願像你是我們的心願，但是天父上帝更加願意祂所愛的神的兒女，每一個主所拯救的人，能夠在我們一生活著的時候，透過一些人體來可怕遭遇的環境建立我們的生命。當然另外一件事情很重要的，神要透過我們在一些可怕艱難的環境當中來見證神、榮耀神。弟兄姊妹，沒有一個人希望去受苦的，但是很多時候原來在苦難當中，如果我們能夠站立得穩的時候，我們能夠安然面對的時候，我們才能夠見證主、榮耀主。弟兄姊妹，好像剛才巡撫比拉多問主耶穌，你是猶太人的王嗎？主耶穌答，你說的是。但當我們在這些同樣艱難的環境當中，其實神同樣問我們，你是天父上帝的兒女嗎？你是基督聖徒嗎？你是主的門徒嗎？如果我們能夠這樣回應的時候，我們同樣能夠可以見證主、榮耀主。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信服，第一個原因，他能夠一句說話都不說，因為他願意信服天父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和計劃。他能夠信服的原因，因為他有真理，因為他有成熟的生命，以及他和父神之間有一個親密無間愛的關係。今天弟兄姊妹，如果我們今天面對一些很艱難、挑戰、衝擊的環境，其實我們都同樣要問，我們能夠順服嗎？ 神容許呢啲嘅艱難嘅環境臨到我身上嘅時候，我係咪相信神背後有佢嘅美意喺我身上，有佢最好嘅計劃喺我身上呢？如果我哋有真理，我哋嘅生命成熟，我哋同主之間有個愛嘅關係，我哋就能夠信服主。所以求主幫助我哋第一件事哦，能夠掌握到主耶穌基督點解一句説話都唔説，同埋點樣能夠一句説話都唔説。而第二個原因咧，點解主耶穌基督能夠喺一啲艱難嘅環境當中能夠安然面對，連一句説話都唔説咧？我相信同一個詞彙有關係嘅，就係主耶穌喺佢最艱難嘅日子，充滿打擊傷害嘅日子，佢能夠將自己交託俾主。嗱，弟兄姊妹啊，人係冇能力去面對一啲可怕嘅人事環境，但係如果喺嗰個情況之下，我將自己交託俾主嘅時候咧，我哋就能夠安然面對。有幾段經文我覺得可以同大家睇嘅。嗱，第一段經文咧就係詩篇嘅37篇，同樣係大衛嘅見證嚟嘅。喺舊約嘅詩篇37篇第五到第六節，係神非常非常之寶貴嘅應許嘅。如果你能夠掌握呢兩節經文咧，你能夠將自己交託俾主咧，你能夠面對各種各樣可怕嘅環境。詩篇37篇第五到第六節，我哋揾到都一齊讀出嚟啦，好嘛？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義如光發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啊，弟兄姊妹，呢個係大衛嘅見證。大衛同樣面對一啲好可怕嘅人事環境，但喺個處境當中嘅時候咧，佢將自己交託俾主。嗱，弟兄姊妹，究竟係一啲可怕嘅人事環境當中，我係自己去面對啊，定抑或交託俾主咧，就好重要啦。嗱，呢個係大衛嘅見證，但係道成肉身降世為人嘅主基督亦都一樣。我同大家睇另外一段經文，新約聖經彼得前書第二章23節，呢度就係描述主耶穌喺馬太福音27章1到14節嗰種環境之下。點解佢能夠一句話都唔講咧？點解佢能夠平靜安穩咧？因為佢能夠將自己交託俾父神啊！彼得前書第二章23節，我哋一齊讀出嚟好嗎？他被罵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只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嗱，弟兄姊妹，主耶穌能夠平靜安穩的原因，因為他能夠將自己那個處境交託給主。神容許我們在一些惡劣的環境當中，但神應許在惡劣的環境當中，他成為我們的磐石，成為我們的高台，成為我們的避難所，成為我們的盾牌，成為我們的保護。我們能夠將自己整個的生命，整個的人生交託給主，由神自己去拖大。弟兄姊妹，能不能够交托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当如果我们在一些这么打击挑战伤害的环境，不能够将我们自己交托，我们又会出现很多问题的。另外一个见证呢，就是使徒保罗的见证，他同样在侍奉当中，他有一些不平凡的遭遇，但他就提醒我们都能够交托给主的。新约圣经的罗马书12章第19節，这句经文亦都成为我自己生命当中的一部分的。因为在人生活着，特别在跟从主侍奉主的道路上，其实很多时候有这个遭遇都会是这样的。但我们能不能够效法使徒保罗的榜样呢？罗马书12章19節，我们找到的我们都一起读出来好吗？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常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嗱，喺当中，点解使徒保罗能够喺一啲同样面对好艰难嘅环境，充满打击伤害嘅环境当中，你如果睇使徒保罗喺13封保罗书信里面咧，其实好多嘅生命经历嘅描述，你就知道佢面对好多假教师、假师傅、假弟兄嘅好多嘅批评论断啊，好多误解啊，好多嘅毁谤啊，好多攻击嘅伤害。但他能够持守住一样的事情呢，就是他不要伸冤，宁可让步，因为伸冤在神。你看大卫的 見證，係咪？你睇主耶穌嘅樣式，你睇使徒保羅嘅見證咧，點解會喺一啲人睇嚟咁惡劣嘅環境當中，我哋仍然能夠平靜安穩，連一句説話都唔説咧？因為我哋能夠將自己交託俾主。因為當你能夠交託嘅時候咧，你就能夠勝過個環境啊！雖然神容許一啲咁艱難嘅環境臨到我哋身上，但係我哋整個嘅生命、整個嘅人生仍然能夠安穩喺主施恩嘅手裏面，大能嘅手裏面。弟兄姊妹，你信嗎？你能夠交託嗎？喺平常安穩嘅日子，我哋都話會將自己交託俾主嘅。不過如果真係挑戰衝擊嚟咧，好多時候我哋未必能夠交託。好多時候我哋人嘅血氣、人嘅怒氣、人嘅作為就會完全走曬出嚟噶啦，因為依個係人性嚟噶。但係交託係一個好重要的功課，特別喺一啲好艱難、好可怕嘅打擊傷害環境當中，我能夠將自己交託俾主，唔係用血氣行事，因為聖經講得好清楚，人嘅怒氣唔能夠成就神嘅義嘅。所以在當中我不是用自己的計劃、籌算方法去作出任何的回應，而是將自己這個環境，一個人看來很可怕的環境去交託給主。當你能夠交託的時候，你就能夠有那份屬天的平安，那份滿有榮光的大喜樂，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但當我們不能夠交託的時候，就是我們自己用我自己的智慧、聰明能力去面對，最後弟兄姊妹我們一定崩潰的。所以弟兄姊妹，一個順服我們要學，但是交託我們都要學。不過跟著一個問題來了，怎樣能夠交託呢？說就容易，但是在艱難的環境要將自己交託給主呢，其實真的很困難。如果要學習到交託這個功課呢，有兩件事情我們需要注意。第一，我們必須認識自己的無能。親愛的弟兄姊妹，在平時的日子，我們都會覺得我們是一無所有的、一無所能的、一無是處的，但是事實上在很多環境當中，人的智慧、聰明、能力就在那時候完全的去流露出來，不是靠主去面對，是靠著自己去面對。除非一個人他真正認識到自己不能夠用自己的能力去解決到任何的問題，特別在主耶穌那種處境之下，主耶穌他被祭司、文士、法利賽人控訴，是不是被他們去毀謗，又要面對賣主的猶大，要面對巡撫比拉多、羅馬的兵丁和一群叛逆的以色列民族。弟兄姊妹，如果你那時用自己的智慧、聰明、能力去解釋、去討論、去回應，你覺得有沒有果效？弟兄姊妹，一點果效都沒有。為什麼呢？人的作為、人的說話永遠不能夠將一些情況去處理得到的，最後能夠處理的是神自己的工作。我常常會想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弟兄姊妹有一天，萬一我們真的好像主耶穌一樣，在這樣的環境之下的時候，其實我們真的要學習主的樣式，一句話都不說。為什麼呢？弟兄姊妹，一件很重要的事實就是說，如果當一個人真的認識你，當一個人真的明白你，當一個人真正愛你，他會明白你，他不需要你自己去辯護的。但如果一個人沒有真正認識你，他沒有真正明白你，他沒有真正愛你的時候，你說多少話都沒有用。反而如果在那個時候我們將自己交託給主，你會能夠勝過那個環境。所以使徒保羅說得很對的，不要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為伸冤在神。因為人很有限，人只是看表面的嘛，他不能夠知道真實的一面或者人的內心世界，唯有神能夠。所以在那個時候呢，不要用人的血氣，不要用人的智慧、聰明、能力、說話來解決問題，反而將自己交託給主。但當然這個交託除了是一個認識自己無能的地方，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就是信任神。因為呢，我們要信任神，其實一切的環境、人與事都掌握在神的手。如果有一天譬如這種環境要改變的話，只有神能夠做得到的。所以你要信任神愛我們的，神容許它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但是當有一天神的恩典、憐憫、豐盛的慈愛臨到身上的時候，這個環境會消失的。弟兄姊妹，你信嗎？如果你信的時候， 你就能够有这份的交托的。因为交托除了跟神之间一个爱的关系，亦都是一个信心的问题。第一，我们知道自己的不足，自己的无能为力，但我们信任神爱我们，他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带领我们，就好像一首诗歌一样，主如明亮的神星，他用仁慈善良的爱带领我们冲破狂风巨浪。当你能够信，你就能够将自己交托给主。因为人生不是说当你祈祷的时候那个环境就变，很多时候你祈祷，你仰望，你呼求，你哀哭，但是旁边的人事环境仍然没有变。不过有一样一定存在的，就是主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仍然站在我们身旁，他用大能施恩恩慈的手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明天如何我们真的不知道，但主知道，主知道我们身处的环境，主爱我们。所以第二样，就是我们效法主的样式，他能够在一个这么恶劣的环境当中一句话都不说，因为他能够将自己交托给这位按公义审判的主。使徒保罗一样将自己交托给主，大卫亦一样将自己交托给主。同埋好多时候我会相信呢，呢啲嘅恶劣嘅环境有一日一定成为过去。所以顶姊妹，今晚查经嘅时候呢，先喺主耶稣身上学两样嘅功课。第一个係顺服主，第二个功课就係交托主。好啦，第三样点解主耶稣能够一句话都唔说呢？喺一啲咁嘅环境之下，佢竟然冇流露出一啲嘅愤愤不平呢？原因为主佢知道一件事情，佢嚟到呢个世界上，在一些恶劣的环境当中，他要荣耀神。但是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荣耀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呢？就是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不能够犯罪。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活在罪的世界，我们活在罪人当中。如果我们不能够有一个心怀意念呢，去避免犯罪的时候呢，在一些恶劣的环境当中，我们会可能跟那些打击我们、伤害我们的人一样呢，都处身在罪恶当中。有几段经文其实很宝贵的提醒的，同样在诗篇37篇有三节经文我们要看的。因为如果在一些恶劣的人事环境当中，当我们的心怀意念不能够顺服主、交托主，能够保持那份平静安稳，我们会愤愤不平的。当愤愤不平背后，我们会犯罪的。我跟大家看一看那几段经文。诗篇37篇的，我们看三节经文，就是第一节、第七节和第八节。三节经文都讲论到心怀不平，但是心怀不平呢，又会出了一些很严重的后果，就是我们会跟其他人一样犯罪的。我们都将这几节经文读出来。诗篇37篇第一节、第七节和第八节，我们找到的都读出来。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第七节，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第八节，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我听知会有一件事情我们想象不到的，明明我们是受害人，是不是？我们被人可能误解、被人批评、被人论断、被人出卖、被人毁谤、被人打击、被人伤害，愤愤不平好像很正常的。但是当我们愤愤不平的时候呢，有一样很可怕的后果呢，刚才篇37篇第八节他就讲论到了，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弟兄姊妹，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主基督很明白人性的一面，就是当我们心怀不平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陷在罪当中的。所以道成肉身的主呢，他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没有心怀不平的。我跟大家看多两段经文，在新约圣经都是描述主耶稣的。一段经文就是彼得前书的第二章21-22节，刚才我们读了23节，现在我们读彼得前书的第二章21-22节，我们都一起读。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弟兄姊妹， 如果你睇翻詩篇三十七篇，再配合而家彼得前書嘅第二章二十一、二十二節嘅描述咧，你就發現一件事情咧，原來當人心懷不平嘅時候咧，好容易佢嘅説話、佢嘅態度、佢嘅行動就會犯罪嘅。咁但係喺當中咧，你要發覺主耶穌冇咁樣，雖然佢喺咁處境之下，然而佢冇犯罪，所以其實希伯來書就會講到。其实主耶稣同我哋系同一属性嘅人，不过佢喺咁嘅恶劣嘅环境当中，佢仍然冇犯个罪。点解佢会咁样做呢？因为主耶稣嚟到人世间嘅时候，有一件事情咧，就系话佢要荣耀天父，要能够荣耀父咧，就系一啲恶劣嘅环境、挑战、打击、伤害环境当中，仍然能够唔犯罪。嗱，弟兄姊妹，呢个就系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如果道成肉身嘅主，咪要荣耀天父。他知道当他心怀不平的时候，很容易他的说话、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态度、他的行为都会犯罪。为了要荣耀天父的缘故，他要约束自己。这个是很重要的。今天你和我都活在这个世界上，当人问我你是基督徒吗？当我们说我是基督徒，那人家开始用个放大镜，甚至乎用个显微镜来看我们。怎样看我们呢？不是在你教会看你，不是在你平静安稳的日子看你，是一些充满艰难、挑战、打击、伤害环境，他看我们的表现如何。面对一些可怕的人、可恶的人、可憎厌的人，面对一些可怕的环境和伤害，我们的反应究竟是怎样？如果当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跟世人一样有一个恶劣的反应，是吧？心怀不平以致作恶的时候，我们的表现就能够见证主荣耀主。那主耶稣呢，在当中为要荣耀天父的时候，他能够一句话都不说，一句话都没有反驳，没有去讲攻击的说话，他只是表明自己的身份，你说的事。当然，如果要能够可以避免犯罪，我相信只有一个元素呢，是我们今天都要需要思想，就是我们仍然会在一个罪的世界，在罪人当中，很多的环境呢，令到人很容易心怀不平。本来犯罪的是旁边的人，但是当我们心怀不平的时候，导致到连我自己都成为犯罪的人呢，这个是一个很悲哀的现象。但如果能够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相信只有一种元素能够避免的，就是我们敬畏神。弟兄姊妹，很重要的，就好像约伯一样，敬畏神，完全正直，远离恶事，因为他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神，神是烈火，神是讨厌罪恶、憎恨罪恶、审判罪恶、刑罚罪恶的神。当我们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忌邪的心，有一个分别为圣的心，在一些人看来最可怕、最恶劣的环境的时候，我仍然能够控制自己，避免犯罪，减少犯罪。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我最后跟大家看多一节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第一节，给我们非常宝贵的提醒的。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我们都一起将这节经文读出来。亲爱的弟兄，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洁净自己是主的工作，因为唯有主耶稣基督圣洁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是吧？但如果要能够得以成圣诚义呢，就需要敬畏神了。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当尽的责任。第二节我今天就是跟大家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一到十四节呢，其实个重点就是摆在主耶稣的一些人看来很可怕的环境、遭遇和经历里面他的表现。当耶稣基督面对这样的处境的时候，他能够保持那份的平静安稳，一句话都不说，没有投诉，没有埋怨，没有辩护，没有反驳，没有反击，能够安稳在神面前。三个的原因，因为主耶稣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他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他要走上十字架为世人预备救恩的时候，一些打击伤害一定发生在他身上，他是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他能够全顺服的原因，因为他有真理，因为他有生命，因为他有爱。而第二个元素 耶穌基督之所以能夠一句話都不說，因為他能夠將自己交託給這位慈悲憐憫的聖天父。雖然神容許這些惡劣的環境臨到他身上，但主耶穌知道人的說話不能夠成就神的意，人的怒氣同樣不能夠成就神的意，人的血氣從來不能夠解決問題，只有將自己這種惡劣的環境交託給主。神是信實的神，神是施恩怜悯顾念他儿女的神，在最可怕最恶劣的环境当中，神仍然用他大能的手，施恩的手来怀抱着我们，带领我们冲破狂风巨浪。所以要学习交托是很重要的。当然第三部分就是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因为我们害怕，当我们面对一些可怕的人事环境，有一些不正确反应的时候，连自己都陷在罪当中，这个就是最可怕的情况。为了要见证主、荣耀主、敬畏神的缘故，我们能够可以一句话都不说。弟兄姊妹，今晚我们就跟大家思想完这十四节经文，重点仍然在经文的第十四节。当主耶稣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他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比拉多感觉到惊奇。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在这样的处境之下，我们有主的表现的时候，其实旁边的人都甚觉惊奇的，因为是不正常的，这个是超越人性。你和我信得主是吗？我讲一句很不客气的说话，我们不再是人来的，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属性，我们是神人来的，我们是因为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有神耶稣基督的属性，有真理、仁义同埋圣洁。所以我同弟兄姊妹讲，我哋唔系人嚟噶，我哋系神人嚟噶。就好似圣经形容神人摩西，圣经形容以利沙系圣洁嘅神人，我哋都系因着耶稣基督圣洁嘅宝血嘅洁净遮盖同埋保护，因着我哋能够被圣灵重生，有神儿子嘅生命喺里面，我哋应该每一个都系圣洁嘅神人。但是一个圣洁的神人，在一些充满打击挑战的环境之下，我们能够效法主的样式，能够顺服，能够交托，能够见证主、荣耀主，那我觉得一件很美的事。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够在今晚的查经掌握到这部分的真理，掌握到主的样式，掌握到怎样能够实践的时候，弟兄姊妹能够实践在人生每一个范畴。我常常强调一件事情，这个世界其实越来越动荡不安，这个世界越来越可怕，忽然间会起了暴风的，很多想象不到的人事环境所带来的冲击伤害忽然会临到我们身上。但如果当我们能够顺服主、交托主、荣耀主，我们跟世俗的人真的不一样的。主，我愿像你，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样貌能够流露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不过不要只是一个样貌流露出来，在一些人看来最可怕、最恶劣、最挑战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能够像主一样，连一句话也不说，旁边的人甚觉惊奇，那你就得胜了。但如果呢，你在这个环境之下仍然滔滔不绝不断，那旁边的人又不惊奇，那你就失败了。所以顶之后我们要得胜，我们要在家庭里面、在婚姻里面、在儿女面前、在世人面前、在朋友同事面前、在弟兄姊妹面前、在慕道的朋友面前，成为主荣耀的见证，是吧？但当然如果是要指责罪恶的时候，要持守真理的时候，要分别为圣的时候，要讲，那就是另类的问题了。但今晚查经要讲论到，就是当我个人面对一些的荣辱的得失，我面对一些的误解、攻击、伤害、毁谤，令到我措手不及。在这种情况之下，本来我的内心世界是很多问题、很多挑战、很多动荡不安，但我们效法主的样式，能够平静安稳，连一句话都不说。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呢有这个心怀意念，我们跟世上的人不一样，我们真是圣洁的神人，我们是一份有永恒盼望的人，有神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的人。我们不希望我们会面对一些可怕的人事环境，但万一有一日神容许来到的时候，我们信任神，我们信服神，我们交托神，我们见证神、荣耀神。弟兄姊妹，这幅是最美的人生的图画来的。 如果當我哋似主嘅時候，冇一樣比呢個嘅恩典更大。我哋最大嘅恩典喺地上活着，因為我哋嘅生命屬性似主，我哋能夠面對任何嘅人事環境。最後一件事出現咧，我哋能夠建立側邊嘅人。
我想有个问题呢，
是
就是今天所提到的呢都是我的死穴来的。我最不得呢就是当人家误解我啦，屈我啦，在工作的环境里面呢，很多时候自己是不是这样的情况的，但是他们扭曲了啦，因为这里呢就是主呢，他是知道神的旨意叫他这样做嘛，所以他就不出声咯。是但是有没有些情形呢我们应该去解释或者是出声的呢？就譬如你知道人家根本是陷害你的，陷害在你背脊的，那你不解释就会直头有个罪名给你，不是这样的情况底下。
你问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人性一部分就是什么都得，屈我就不得。其实即被人误解呢，被人毀謗或者傷害咧，係好痛苦的一件事情，係好困難面對。人性一定去辨別嘅。不過咧，就正如我剛才提到一件事，你辨別都冇用。剛才同大家分享係真實嘅。如果一個人真係認識你，真係明白你，真正愛你咧，你唔使出聲。如果唔係咧，你出聲都冇用嘅。使徒保羅講句説話就係好重要嘅，不要伸冤，寧可讓步。因为特别我哋一个人属神嘅人咧，因为伸冤冇用啊，你知唔知啊？如果伸冤有用，咁主耶稣咪一定成为一个榜样教导我哋伸冤咯。因为其实伸冤系冇用嘅，因为而家我讲嘅系即系你被误解嘛，系咪啊？被毁谤啊，或者个攻击伤害嗰种情况之下咧，咁你用人嘅说话、用人嘅血气、用人嘅智慧、聪明，其实唔能够解决到个问题。反而最好嘅咧，我就相信，既然神容许呢种情况发生，你就臣服啦，交托俾主。你能夠成為神榮耀的見證嘛？你的心中有平安。嗱，你先頭講嘅情況咧，其實就係詩篇37篇所講嘅。因為喺嗰個情況之下，點解我哋咁難去面對呢？因為我哋嘅心中啊，憤憤不平啊。因為呢個係人性嚟㗎嚇，即係只要我哋係人咧，我都話啦，好多嘢我哋可以面對嘅。但係如果被人誤解咧，被人譬如毀謗或者論斷咧，咁你係好難去面對嘅。不過既然神都容許，我哋深信一件事情係咪？神容许某一件事情会临到我身上嘛，但神既然容许，咁佢咪喺当中会雕琢我哋、建立我哋、造就我哋咯，亦都让我哋能够喺呢个地上如明光照耀，成为神荣耀嘅见证嘛。当如果你有咁嘅睇见嘅时候咧，你就能够好轻省啊。因为点解咧？如果你睇圣经里面讲得好清楚，你唔系为罪受苦，你系为咩嘢？你系为主嘅名受苦啊！当你今日为主的名去受苦的时候，你愿意顺服、愿意交托的时候，你将来在基督徒群交着与主耶稣基督同得荣耀。嗱，鼓励你咯。可能在嚟紧嘅日子，你都会被人误解你啊，系咪？咁你唔系再去解释咯。我相信你只能够去顺服主咯，交托主咯，见证主、荣耀主咯。咁呢个系我俾你嘅意见，系好困难噶。遇到一啲唔公義嘅事情咧，你會憤憤不平噶，啱唔啱？係嘛？不過有時如果係一啲個人嘅榮辱得失咧，嗱，因為唔係真理嘅問題啊嘛，唔係救恩嘅問題，唔係指責罪惡嘅問題，個人嘅榮辱得失咧，我覺得就係順服。好多弟兄姊妹喺一啲好艱難嘅環境同我分享佢哋嘅環境，其實我都係牧養佢哋、引導佢哋咧，要順服主，要交託俾主，要在当中见证主、荣耀主。不过弟兄姊妹留意一件事，不会徒然的，因为神在天上荣耀的宝座拆开我们今天在地上的一切遭遇和我们一切的作为。当我们为了讨主喜悦的缘故、效法主的样式的缘故的时候，我深信一件事情，主是施恩怜悯的主。有一天你会因信看见神的荣耀，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来的。所以今晚查经其实很有意思的，这14节经文，主耶稣在这么困难的环境之下，连一句话也不说。
因为呢，这个是在工作环境里面的，因为你如果人家屈你、督你背脊，那你不去解释、你不去澄清，很明显你就会工作，你会可能被开除，或者你要自己自动离开。譬如你剛才講得很清楚，就是個人得失要看輕。
我用自己的生命經歷，你知道在這二十 幾年的過程當中，其實我和師母面對很多好像主耶穌的環境，但我們從來沒有說一句說話。好了，不可思議的情況出現，神大能的手帶領我們由香港到新加坡，到黃金海岸，到西馬勒斯，到墨爾本，這個是弟兄姊妹可以在我身上看見的。我們從來沒有為自己說一句的說話。嗱，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嚟嘅。我相信頂姊妹咧，第一，好似你先頭講，澄清冇用啦，係咪？但係第二，當神睇到我哋嗰種嘅效法佢嘅屬性樣式嘅時候咧，神看在眼內，神悦納，你會因信看見神嘅榮耀。鼓勵頂姊妹啦，效法主嘅樣式，連一句話也不說。因為人體嚟可能會有啲損失啦，好似你講到啊，我喺工作上咁，可能我冇工作啦，或者我點樣點樣啦，係咪？但係你想像唔到嘅每一個環節、每一個點嘅遭遇，都係神大能嘅手。神從來冇弄錯事情噶，因為喺一啲人體嚟唔好嘅後果啊，其實係神最大嘅恩典。所以我哋唔會用人嘅智慧去測度神嘅作為。我们全心信服以至于死，效法主的样式，会看见神的荣耀。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接下来有什么遭遇，如果是个人的荣辱得失，连一句话都不说。因为这样的时候，你的心里面真的好像深海里面的海水一样，能够平静安稳的。这个是一个生命的神迹来的。但如果你不能够，你就变成海面上的波浪啊，不断的翻腾的，那你的内心世界永远都不平复的，那其实最大的痛苦和伤害是你自己的内心世界。所以求主帮助保守效法主的样式。那我今天跟大家思想一段经文呢就完结了。
我们在这里结束祈祷先。